好 ，OK， 我们请大家，请大家安静一下哈。我们八点钟哈，我个人对时间是很遵守，我们准时八点开始哈，也准时九点半结束哈。这是我的对时间的这个我很喜欢守时了。Anyway 呀、，OK， 我先欢迎大家来到爱加贝培训中心哈。这是爱加贝培训中心除了青年团契使用过已经使用过之外哈，今天这个培训班。是正式哈，第一次有一个培训的一个课程。我想我心里很感恩哈，从 Springwell 教会来说，我们 Springwell 教会以前就在这个斜对面哈，那个地方是租的。从07年搬走还是哪一年搬走，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07年搬走哈，到现在已经8年了哈。所以这8年当中，因为没有自己的地方，没有自己的教堂，所以。任何的培训课程都没有办法正式的举行哈，我想很感恩，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在这个地方哈 ，Springwell Frankston 哈，宣道堂等于有买了一个自己的物业，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哈，有这样的一个培训哈，所以心里很感恩。我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培训，帮助每一个教会，包括宣道堂、合颂堂哈，让我们能够培养出来更多哈追求神的弟兄姐妹，能够培养出来甚至于培养出来传道人。培养出来宣教士，培养出来天国的人才，叫天才，天才就是天国的人才。我希望培养出来很多的天才来服侍神，这是我做一个传道人的心愿，就是这样。希望这个传道人工作不是到我这里就结束，后面就没有人出来传道，那我就是罪人。但我相信神会呼召人出来侍奉他，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那对我来说，我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个人在圣经当中所知道所学到的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增长。那这个地方因为第一次使用，我就在想说我要开什么课，要开什么课。应该这样讲，我刚才讲说我们希望那个培养出来更多的追求神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知道追求神其实最重要是要得到生命。在教会里久，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传一个知识，我们传的是一个生命。可是问题是到底什么叫生命？到底什么叫做生命？听起来有点玄乎乎的。到底什么叫做生命？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把文字转化成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样把文字转化成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希望透过这3堂的课程，我们有一些学习，也有一些的操练。在课程正式开始前，我想我们先来请 Frankston 宣道堂的举一下手好吗 ？Frankston 宣道堂的哈，在有这几位哈，那 Springwell 宣道堂的弟兄姐妹，请你举一下手好吗 ？OK， 好，那请合颂堂弟兄姐妹，请你举一下手好吗 ？OK， 好，谢谢哈。那如果你旁边的人哈不是同一个教会，就算同一个教会你不认识的话哈，请你先跟不认识人打一个招呼好不好？问问他双方叫什么名字好不好？两分钟而已啊，先知道一下好大家的名字哈。好，知道名字就好了，细节待会散会之后我们再讨论哈。好 ，OK， 我们把握时间哈。我先简短我先介绍这个场地，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哈。你看到现在楼上哈这个地方墙壁整个二楼全部粉刷过了哈，门也重新漆过了哈。这个多亏这个胡瑞平胡传道哈，他这个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精力哈，把它重新。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其实这个墙壁，你看到它没有这条直线哈，每个墙壁都有直线，这一条没有，它本来是有的，但后来补土把它涂上去，把它磨平，重新油漆变这么平。为什么变这么要弄这么平呢？因为这里会装一个投影机在这个上面哈。刚刚投影机已经在那里，但是因为现在还不能架在上面，那个投影机现在是高解析度，弄出来哇，比我们家那个漂亮的多了啊，跟可以看电影一样哈，非常非常漂亮。那严肃补土，很多人都来补土了，很多人都来补土，油漆哈。然后待会散会之后呢，可以去楼下参观一下。楼下还没有交屋，但是我 已经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教，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哈，他为什么还不来做清洁教务这些工作哈。待会上回我可以去楼下看一下，楼下比楼上还要大，就是那个大厅聚会的地方。我本来是希望我们这个聚会可以在楼下举行的，可是因为一直还没有交接，所以我们就不方便哈，在楼下聚会。楼下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投影机哈，投在墙上。做法是以后楼下万一有聚会，楼下坐不下，要坐到楼上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投影机会把楼下的画面转上来，就会看到楼下在做什么，楼下讲到的声音，楼上也都会传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 overflow area， 因为楼下大概可以坐到120人，如果万一坐不下，坐到150，后面30可以坐到上面来哈。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没有教会聚会的这个准证，所以礼拜天我们是不会，中文堂不会在这里聚会哈，但是偶尔使用一下，我想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周间包括和我们跟林医生都讲过，包括合颂堂的聚会，宣道堂的聚会都可以在这里来举行，像周间的有一些特殊的聚会都可以来这里来举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洗手间是在那个角落哈，因为这个是很大家都知道在哪里的哈，在那个角落，反正出去一定很容易找得到了哈。好，我想环境的介绍应该就是这样哈。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哈。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课程会分三次，好，三个礼拜三，从8点钟到9点半。这个课程大家的讲义，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收到讲义哈。这个讲义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一本书出来，叫做《圣经好好吃》哈。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标题叫做《圣经好好吃》？因为我要用它这本书的书名哈，用在这本书的书名。对啊，这本书里面它讲到导读法。那大部分的文章是从导读法那里，这一个讲义已经没有了，没有啊，那里有一本，看一看，呀，所以那个刚讲到什么 ？OK， 随便找地方坐哈，迟到的人可能就没有桌子了哈，就要坐中间的椅子哈，呀，OK， 这本书是毕德森写的，中文翻译成毕德森哈 ，Eugene Peterson 哈。他被号称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灵修导师啊，21世纪最伟大的灵修导师，所以他出了好几本他是应该是美国人，他出了好几本书，至少我有2本是翻译成中文，因为我有书架上我有买，至少有2本是翻译成中文。所以什么叫灵修导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牧师一定会要求大家每一天都要读经祷告，或者至少就是经常要读经祷告。那有人说，那读经读一读就读不懂哎，或者读一读就想睡觉哎，或者到底读经有什么意思呢？这撞钟跟小和尚撞钟有什么差别呢哈？所以我就盼望透过这3天里面，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透过这些读经的方法啊，来帮助大家来学习哈关于灵修的这一些事情，好，灵修这些事情，好，我现在开始介绍导读法哈。导读法顾名思义哈，导是祷告的导，你注意那个导哈，那个导不是导向，不是什么导弹那个导哈，不是那个导弹的导哈，是祷告的导哈。导读法哈，读是就是读经，所以顾名思义，你从字的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导呢是祷告的意思，所以用祷告的心来读圣经，然后用所读的经文来祷告，好，所以这个叫导读法，好，顾名思义就是这样。所以我在教会周报上写的介绍哈，都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哈来介绍。那导读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要花点时间，今天大概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去操练，但是下一周开始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操练，好，到底什么叫做导读法？不过今天我们还是要不论怎么样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做一些的学习哈。好，我们大家先来想一个问题哈。我们一定都读过书，对，我们至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请问我们读书的时候，从书里面会学到什么东西呢？随便什么书啊？知识 ，OK。后面的眼睛要张大一点哈，这个我看不清楚。知识哈。好比现在考 VCE 好了，好，马上这个有个年轻人就要考 VCE 了。考 VCE 这边的学校一定是考你这本书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对不对 ？OK， 那除了知识，大家读一般的书之外，还会学到什么东西呢？ 书如果只有知识的话，那科学的书会学到很多知识吗？那非科学的书会学到什么？
故事。
故事啊，这个故事会帮助我们怎么样？
思想
、思想上会产生
行为。
行为 ，OK。如果我们用一个字，它会帮助我们产生智慧。对不对？我想我们读书一定会至少要得到这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得到知识，好，读书一定要得到知识嘛，不然书每本书都有知识，但这个知识到底对我们人有什么用呢？它除非把它转化成一种智慧，因此可以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些准则，好，这是读书的用意在这里。全世界的每一本书都是这样，我们读了书，我们学到知识，我们学会了当中的智慧，对，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举个例子哈，假如今天你跟你老公老婆哈，我先老婆好了，跟女朋友了哈，刚刚交往的时候哈，你会，假如今天要跟一个异性交往哈，跟女朋友、男朋友交往，你会从他身上要先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呢？他的品德 ，OK， 品德，说他喜欢吃什么呀？他喜欢什么颜色啊？对不对？他的有关他的知识，对不对？有关这一个人的知识，你一定要知道。比如说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刚刚先请大家哈，彼此，如果你旁边人你不认识的时候，先问问看，先彼此认识一下，交换一下资讯啊。其实知识呢，就是一种资讯。它是一种资讯 information， 对不对？一种 information。 好，现在我知道我老婆她喜欢黄色，她喜欢玫瑰花，她又这个anyway， 很多的知识我知道了。那我从这个知识里面会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呢？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怎么都是女生回答呢？没有男生回答呢？如果我知道我老婆喜欢黄色的，她又喜欢玫瑰花，她又喜欢这个 romantic， OK， 那我应该做什么？ OK， 我要买黄色的玫瑰花，在一个什么这个月圆的夜晚上，对不对？很 romantic 的送给她，对， OK， 这个是智慧，对不对？我从我老婆的背景资料里面，我知道她，我从这些知识里面，我得到这些资讯。我知道他喜欢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成为我的智慧，对不对？好，那我就照做咯。请问是不是照做到这里就够了？还要什么？重复做。好，比如说哈，举个例子，重复做，这我可以每次都重复做。好，我老婆来，我就给他一个，我就给他一个。其实机器人也可以给他这个东西啊。机器人你 input 的 information， 好，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研究机器人，对不对？迟早以后机器人可以成为家里的佣人，那我就 input 哈，在这个机器人里面，我老婆喜欢黄色的玫瑰花，那我这机器人每一天就买黄色玫瑰花回来送给我老婆就好了。那他机器人送跟我送有什么差别吗？ OK， 没有交流，对不对？就是到这个地方为止，就算我有了智慧，但不代表我有交流。交流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交流，对不对？情感的交流，对不对？跟人之间，如果我们就算再有智慧，只是做到这里，比如说我孝顺我的父母亲，我父母亲一回来我就泡茶给他，拿拖鞋给他，如果我对我的父母亲心里没有感情的话，我不过就是在假冒为善，或者我就是在跟佣人一样，我就是在服侍我的父母亲而已。所以你就发现，读一本书跟一个人交往，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人一定要到后面有生命情感的交流。如果没有这一块，我们不过是一个机器人，对不对？因为这是两个生命体，你一定要有情感的交流，对不对？那现在我把这个老婆这个事情哈，我要放到圣经里面来。这个是导读法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圣经其实是一本书嘛，对不对？圣经里面写的很多很多文字，所以一样，我这里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我可以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耶稣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以知道施洗约翰到底是谁，我知道大希律到底是谁，他干了什么事情，我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罗马皇帝是谁，我知道以色列的整个国家的历史，圣殿什么时候被毁的，这些资讯我全部都知道，那是不是就够了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还缺少什么？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刚刚谢娜问我那个释经的问题啊，解释圣经的问题，其实解释圣经就在解释它的资讯嘛。到底这个经文怎么解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只是在知识的层面来看待圣经，对不对？很多时候查经班都是这样嘛，或者我们个人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看圣经，因为牧师要我叫我每天读圣经嘛，不能不读嘛，不读可能上帝会处罚我嘛。哎呀，每天读好了，那读的心不甘情不愿，读一读就想睡觉嘛，读不出味道出来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只是在 information collect， 我们只是在收集有关耶稣基督的资讯而已，对不对？所以这样子读圣经一定会很枯燥。对，除非你是喜欢研究，哎，这个历史的人，哎，看看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然的话我们读到只是把读圣经放到这个地方就结束的话，圣经就跟其他的书没有两样，它就是给我一大堆知识。好，那稍微好一点的人 OK， 那从圣经里面，其实圣经学会了很多的智慧啊。其实智慧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次，智慧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其实它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在箴言第八章，智慧，你去读箴言第八章，你发现智慧这两个字它就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它是拟人化的，它把智慧当成一个人。所以一般我们在解释这个箴言第八章的时候，我说那个智慧它指的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它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发现好，我从圣经里面，比如说我看见耶稣的行事为人啊，我学会了原来行事为人要这样。 OK，我们也只是从当中学会了很多的智慧，因为书也可以学到智慧，所以圣经是一本书，对不对？圣经也可以学到智慧，但是是不是学到智慧这边我们就停下来呢？不是，我们要进到生命的交流，也就是圣经它不是一个死的文字而已，圣经是一个活的一个神的道。这个 我写的是这样子，为了简单一点，这是日本字的 no 啊，神的道。所以圣经到底是一大堆的文字，还是有生命神的道？这点我们就要小心了。很多非信徒啊，大学里面教在世俗大学里面教这个宗教学啊，宗教学或者叫西洋文学，如果在台湾你去学西洋文学，第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因为圣经是一本非常好的文学作品。所以在大学里面教圣经的这些老师，他可能圣经非常熟，但他不会是基督徒，不一定，不能说不会，但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他把圣经只是当成一本书，一些知识，再好一点当做很多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为人处事的智慧，到这里就停住了。 OK，所以这个时候他把圣经当作只是死的文字。但是如果我们信的主基督徒把圣经只是当作 死的文字的话，那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我们没有从当中去抓到那个神的道。神的道是活泼的，如两刃的利剑，对不对？他形容神的道是有功效的，他的意思说神的道是活的。所以跟老婆一样咯，如果是活的就是有机物，对，两个有机物，我们一定要有生命的交流在里面。没有生命的交流，那我不过学到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他是一个好人 OK， 对我的生命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经，要进到这一步，死的文字变成了活泼的神的道。好，到这里我再继续提下去几个观点哈。如果问在座的基督徒，如果我用真善美这三个字来形容，你觉得在你心目中神是真还是善还是美？你不可以三个都选，你可以选其中一个。我相信我们在座这么多弟兄姐妹，一定有人说神是真理，神是真的，真理。一定有人说神是善的， 有人说神是美的，其实我们把真善美放在这里哈，这个叫做神观，就是你对神的观念。其实知识告诉我们，神绝对是真理，这个是真理。神善，神是善良的，所以善良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但是只有到美，这个美可以说是完美，其实完美就是圣洁的意思，因为毫无瑕疵就是完美嘛，完美就是没有罪，没有罪就是圣洁嘛。 OK， 所以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在神的观，对神的观念里面，我们只把神当作真理，你会发现基督徒有时候会吵架，大家有没有发现两个基督徒在争，哎呀，到底这个洗礼要用浸礼还是要用点水礼，哇，两个基督徒吵得不可开交，因为他们把这一句 的这一个观念把它当做了真理的这一个态度来看，所以这个不能改变，一定要敬礼。 OK， 早期教会是有这样吵过架的，为了洗礼的模式哈。如果把它摆到善良来说，哎呀，没有关系嘛，洗礼点水礼还是这一个敬礼，反正都是神的工作，哎，这个只要和好啊，就好了嘛。对，就会发现因为每个人的神观不太一样，所以每个人对在怎么样去解释圣经，或者 在这一个怎么样处理啊圣经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解释就会不同啊。所以神观会影响到我们啊，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进到神的道才真的是完美啊，才完美。在这边我讲一个例子哈，就在我讲义里面有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律法师啊，跑来问耶稣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对不对？我会 expect 大家都读过这些经文，因为在这个在讲义里面都有哈，所以大家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做详细的解释哈。然后耶稣就问他说，律法说经上怎么记得呢？啊，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意爱神，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要爱人如己。好，耶稣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然后我看，OK， 那个人跑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么念的呢？ How do you read？ 如果你看 NIV 的经文，他写 How do you read？ 你是怎么念的？他不是说，耶稣不是跟律法师说 What do you read？ 你到底念了什么？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观念，这段经文。当一个人跑来责难耶稣的时候，要挑衅耶稣，耶稣当然知道他是来挑衅他的。他不是问 耶稣不是问他说，你读了圣经里面怎么教导你的？不是，他不是问你圣经到底读了什么知识出来 ，what 是知识嘛？他问你 how， 你是怎么样去读这段经文的？因为用不同的方法去读，你对经文的体会就不同，你对经文的解释就不同。对，如果这个故事我们继续看下去，他就回答说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然后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照着你这样行必得永生哈。可是那人就是律法书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可是谁是我的邻舍呢？因为他说爱人如己嘛，就是爱邻舍如己。这个时候律法师就问耶稣一个问题，那邻舍是谁？他讲到定义的问题。定义是什么？定义是知识啊，定义是知识。好，讲一个题外话啊，大家知道在中古世纪啊，其实今天我们还在跟一些人在聊天啊，他问我牧师到底做什么，我刚才讲了牧师的很多很多的工作。我刚才讲到教会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递知识信仰的一个传承啊。我说西方的文化跟基督教会是脱不了关系的哈，在中古世纪神学很发达的时候，当时的神学院有的人在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说，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 How many angels can stand on a needle pin？ 在这个 needle 的这个尖尖的头上可以站几个天使？ 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这个题目很无聊吗？正好我上次有次我在在开车，我就在听一个广播，有人在说，哎，这基督徒简直是莫名其妙，那讨论这个问题在干什么 ？OK， 如果这个问题你把它放在知识层面来说，真的是很无聊啊。天使在哪里？你又看不见。一个针尖上，你可以站一百个，站十个，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中古世纪他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问这个问题的知识的背后，到底天使占不占 space？ 懂我意思吗？天使是不是 material？ 是不是物质？因为我是一个物质，我有物质的成分，桌子是物质的成分，所以我们会占着空间。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灵界的上帝、天使，他们会不会占着一个空间？其实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他只是用一个天使能不能够站在针多少天使可以站在针尖上来形容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基督徒怎么这么无聊探讨这种问题。可是你如果知道当时的神学家探讨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他们是在探讨一个问题，已经探讨到关于 space 的问题了，这是现代科学也在探讨的问题啊，非物质啊。如果大家知道现在所谓的弦理论 string theory， 讲到现在的空间可能有五度，至少有五个不同的空间在我们里面。那我在这个空间到底在另外一个空间，我的状态是怎么样？其实同样的问题就是问到底几个天使可以站在针尖上，是同样的问题。其实自古以来人就在问这些问题了哈。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单单从一句话的字面来看，我们只是在问知识，针尖可以站到多少变成智慧，但是圣经超越这个，是跟神的道要联系哈，联系在一起哈，联系在一起。好，这个是我这样讲，现在跟他讲，我稍微归纳一下，我的重点在讲圣经。圣经的文字不是死的文字，圣经的文字我们要把它透过一个方法把它变成活泼的道，它是一个有位格的可以跟我之间产生交流的这一个文字。所以导读法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把文字变成一个可以互相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交流的一个方式。好 OK， 这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其实重点就在讲不要停留在知识，要进到智慧，但是也不要只在停在智慧，要进到生命的交流。不过注意一件事，这就我要补充一下，如果在座有小群教会的背景，就是尼托森教会或者聚会所的背景，会所也讲导读法，一样我们的字哈，导读法。不过他们又把它称名叫做生命读经哈。如果你曾经是在这样的教会聚会过的话，小群教会讲的导读法跟我现在讲的导读法，或者说传统教会讲的导读法，有一个非常的一点很不一样。小群教会比较哈，不说一定，他比较不看重知识，他就只看重生命的交流，所以叫生命读经。所以他认为透过导读法，就不断的透过圣灵让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圣经经文里面。这个经文它原来是什么意思不重要，也就是它的知识层面不重要，但是在我们所讲的导读法里面，是从知识要进到智慧，智慧要进到生命的交流。所以这一些东西是基础。也就是说在我的讲里面， 我有提到哈，如果在座才有刚刚信主的，如果你经圣经都如新约都还没有读过一遍，你就开始做导读法的话，就是小心一件事情，你的领受不要把它变成了一种好像神学的解释啊，那就很麻烦哈，很麻烦。因为那种感受是很个人性的，你不能把个人性的解释变成一个普遍性的解释啊。那个是小群教会的一个，对我来说它的困扰就在那个地方。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知识是基础，智慧也是基础，才要进到生命交流里面来。好，生命交流里面来。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总归一句话，把圣经当成是有机体，圣经是活的，圣经的文字不是死的。 OK， 这个黑板昨天不太会摇，今天很会摇。 刚讲到灵，我先讲灵修哈、啊，英文叫 devotion 哈、啊。灵修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花一段时间，可能在书桌前，可能在任何地方哈、啊，你就读经祷告，你跟上帝之间的交流哈、啊，这个叫做灵修哈、啊，叫 devotion。devotion 当然我们跑不掉读圣经哈、啊，读圣经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哈。啊第一个叫速读，如果才刚刚信耶稣，或者你就是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对信仰有兴趣，你想知道圣经讲什么的话，我的建议是你要先用很快的方法把圣经先读过一遍、啊通常旧约比较困难，新约比较容易，如果在座有这样的朋友或弟兄姐妹的话，你不妨先从新约读起，先把新约很快的读过一遍，甚至于两遍，再去读旧约圣经。你一天如果读四章的话，应该不要一年就可以读完。好，不要一天读四章的话，那四章其实要很有恒心哈。速读的目的不在于，速读的目的只在于了解圣经的背景，一个最基本的 information collect， 一个最基本的资讯的收集而已。就大概圣经讲的这些东西，细节不用管它、啊、大概知道圣经有彼得、有保罗、有耶稣、啊、大概知道有这几个人物，所以这个是速读的目的，了解整个圣经的、背景、啊、大致了解。速读完了之后呢，叫细读，就是细细的读。这个时候你可能专门读一卷书，这个时候可能一天呢你只读一章，细细的去读这一章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好，细细的读。再来第三个叫做精读，细已经够细了，细还不够，还要更精，就是更去想那这一局这一节经文到底在前后文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摆在这里，这个事件发生有什么含义、这个功夫大概都比较是神学生、或者带这一个查经的小组长、牧师，大概这两者功夫是要下很多的。比如说在主日崇拜讲到的时候，你要去解释圣经嘛，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细读跟精读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如果各位有上过，我在两边教会都开过一个课叫做归纳法查经、啊、归纳法查经的技巧就是帮助我们在做细读跟做精读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啊、在座应该有些人上过归纳法查经，我想不过讲大概都都忘记了，所以我把那个口诀再稍微提一下哈，观察解释应用啊，观。观察解释跟应用，这个是归纳法查经的六字口诀啊，那这个今天我们不谈哈。再来第四个就是导读。所以读圣经可以分为这四个层次来读，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一定是速读圣经、啊、然后再来细读，再来精读，做到最后导读。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都是在做 information collect 跟得到圣经当中的智慧，特别到了精读的时候，因为你精读你要知道圣经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你的智慧已经在这个地方出来了。OK， 所以牧师在台上讲到我一定要做到这个之前的功夫，但是做到这里的功夫的话，有一个如果只停在这里，就好像刚刚那个律法师一样，他跑来问耶稣说我做什么可以得永生，耶稣说经上怎么写的，你是 how do you read， 你是怎么读的，他就把圣经 what I read， 我读了什么东西给讲出来，对不对？那耶稣说那你照着去行吧，可是律法师为了要考倒耶稣，就问他说那灵舍的定义是什么。这里有神学生，神学就知道每次在神学院我们读书的时候要去了解、哦、这个、耶稣神人二性，哇，这个神人二性定义是什么、这个教会论，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才叫做教会、啊、谈到人论，什么才叫做人，人的定义是什么， OK， 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这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知识，所以那个律法师就是停在关于经文的定义的成分，所以他拿这个定义反过来去问耶稣说，那灵舍到底指的是什么？他在讲的是把经文要定义，所以定义就是一个知识层面的事情，所以耶稣就用了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故事来告诉他，然后最后问他说，请问谁是那个人的邻舍呢？所以当耶稣倒过来问那个律法师谁是那个邻舍的时候，他已经要求律法师，你不再是去定义那个经文，你必须进到那个经文去想到底谁是那个邻舍啊。对啊，懂我意思吗？因为常常我们把圣经当成第三者，我在读圣经，圣经这样说我就照着去做就好了，所以圣经跟我的关系是他跟我的关系，他不是我，我不是他，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所以他跟我的关系，我只是在遵守圣经的教导。可是当耶稣问他说你是怎么读的，可见读圣经要有一个方法，然后问他说你觉得邻舍是谁呢，所以他让他经文不再是经文，而是让他去思想经文的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一句经文的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经文变成第一人称，我在经文里面，那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不只是第三者，经文是这样讲我就照着去做好了。比如说其实教会界到现在都还有一个争议，十诫上说你们要第四诫说你们要守安息日，所以你安息日星期六，所以要在星期六聚会，所以有的教会就非常坚持在星期六聚会，因为那是十诫上讲的，可是绝大多数的教会都是在星期天聚会，他就说我们这些教会看不守安息日。 OK， 你从他这个话来讲说，他跟经文的确他是按照经文的字面上在解释这个含义，的确我们没有在星期六聚会，我们没有守安息日，如果照经文来看，可是这个经文背后的含义，它的精神到底在讲什么呢？它是在讲说一定要在星期六聚会吗？其实不一定，因为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解释好安息日聚会改成星期天的这个流程，它当中要强调是你需要有一段时间是安息下来来敬拜神的，其实那个才是重点，敬拜神是重点，而不是说要在哪一天或者哪一个时刻，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敬拜神。所以我的目的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停在收集资料，那个只会让我自高自大，你看我圣经好熟哦，你看这个人啊，又这个没做到，哎呀，那个没有做到。我们常常拿经文去批判别人，我们带着一个批判的眼光，就好像法利赛人，因为我圣经很熟啊，所以我一熟你看，哎呀，张三这个没有做到，看李四，哎，聚会迟到，马上那个指责的心就会出来。可是导读法却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到经文里面去，这一段经文的精神到底在讲什么，它不只是字面上在讲什么，而是精神上到底在讲什么，而这个精神就会成我们透过一个方法把它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可以把它实践出来。好，让我们可以把它实践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这一个导读法的一个重要，就在这个地方，不只是停在字面的角度来看啊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事情。好，这是读圣经的四种方法。好，对，导读的时候，当然我会得出一些我个人的亮光或者我个人的感受。这个我个人的亮光或者感受，这个时候你不可以把它当成好像律法师一样，哎，灵舍的定义是这样，不可以这样的。那个是我个人的领受，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而不是普遍的一个教导。所以当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我只会讲到经读这个部分，我不会说但我会提到说我在灵修时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动，可是这个感动我不会说因为我有这个感动，比如说上帝感动吴永长老哈，太阳起来以前就要起床读圣经，这是吴永长老非常有名的一个生平事迹哈，上帝感动他太阳出来之前他就要起床读圣经，所以他被称为跟太阳赛跑的人嘛。哈，如果今天吴永长老来了，他当然已经被主接去，他说但是他还在，他说好，上帝感动我要比太阳早起，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比太阳早起，这个时候就变成那个律法师了。可是如果因为我感上帝感动啊，主啊是 犹太人在旷野捡玛纳是要在太阳出来之前才有玛纳捡，太阳一出来玛纳就化掉了，所以主啊，圣经的经文就跟玛纳一样，所以我要在太阳出来之前就来捡这个玛纳，那是建立在他个人跟上帝的一个个人关系上，那个是非常甜美的。可是这个关系不可以把它变成了一种命令，那就失去了导读的意义在这里了，啊，失去了导读意义，所以它是比较偏向个人性的，啊，个人性的。好，我再介绍一下导读法的这一个缘由，啊，到底导读法怎么来的。在各位的讲义当中，那个写的文字，啊，英文，那不是英文，那个是拉丁文，啊，Lectio Divina，啊，那个是第一页、啊，Lectio Divina， 那个都是拉丁文，啊，拉丁文。Lectio Divina 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应该是 Spiritual Reading 属灵阅读，哦，Spiritual Reading 属灵阅读，啊，在第一页的中间，啊，第一页的中间，对，第一页的中间，啊，Lectio Divina Spiritual Reading，啊，这种导读法呢其实只是读圣经的其中一种方法，不要把它当成唯一的方法了哈。比如说，啊，今天上了何牧师这个课以后一辈子就只能用这个方法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圣经读圣经有很多种不同方法的，在他这一本书哈，毕德森写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三种不同的方法，啊，提到三种不同方法，但是我比较喜欢导读法，啊，所以我就用导读法来跟大家来分享哈。 OK， 导读法我觉得他的文字已经描写得很好，所以那些我想我就不再去重复了哈。导读法分为四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分为四个方面，好，漏掉，我先讲导读法的由来哈。导读法不是在最近才有人创出来的，导读法的概念一开始在西元第三世纪就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学的导读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700年前。哇，我觉得这个是基督教信仰一个很美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法其实1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人在用，所以常常当我在读神学的书，读教会历史，哇，我说这些古代的人实在是真厉害、啊，真厉害，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有很多的方法来亲近神、啊。导读法后来在到了第六世纪，啊，在被圣本笃修道院里面利用，啊，所以他就透过圣本笃修道院这个传统被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现在。当然基督教新教在15世纪16世纪宗教改15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马丁路德是这个他原来是修士，所以当他宗教改革离开了天主教会的时候，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带出来，包括这种所谓灵修的方法，所以在基督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似乎很少提到这种灵修的方法，但是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他们是常常提这些东西的，好，常常提这些东西的。所以要请大家有个观念，这个不是单单属于天主教的，这个是属于教会的，因为你追溯到1700年前，啊，这个是属于教会的，这是教会的传统。所以现在在很多基督教 的教会里面，很多传道人也开始去学习，重新把这些透过这一个修道院，啊，这些系统传承下来的方式，我们也把它转移过来，啊，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来操练。所以今天的这个目的，啊，也就是这样，我们透过，啊，这样一种这个导读法的方法来跟，啊，1700年以来的教会传统，啊，产生一个连结，啊。好，导读法有四个元素组成，啊，第一个是阅读，第二个是默想，应该在各位的第二页的，不是绿色那个小本，绿色小本我不知道第几哈，在这个长的是第二页哈，然后第三个是祈祷，第四个是默观， 好像刚刚提到归纳法查经，你就要想到六字口诀哈，观察、解释、应用。一讲到导读法，这八个字就要出现在我们脑海里面，啊，一定要出现在我们脑海里面。阅读、默想、祈祷跟默观，好，这四个。所以我们这三天就要来解释哈这四样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会放在阅读这个地方。其实我刚刚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讲阅读的事情，就是我们读圣经不要只停留在知识的收集而已，甚至也不要只停在我从圣经里面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智慧，这都不够的，对圣经来说都不够，这都是基础。至终这些基础要帮助我们跟神建立起来一个个人的关系。我想大家一定看过一些，在教会里一定看过一个情况，有一些人信主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他不见了，从教会里就不来教会了。我想我们一定都看过这样的人，因为好奇奇怪他为什么不来教会了呢？就觉得哎呀，教会挺无聊的，读圣经又读不懂，这个上帝好像祷告半天他也不听，对不对？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对不对？或者要不有一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你就发现他不冷不热，也你说不侍奉吗？他也侍奉，不聚会吗？他也聚会。可你说他真的侍奉吗？就有一搭没一搭的，那你不太能够使用他。我想这样的基督徒也不少啊，这样基督徒也不少。可是圣经耶稣明明应许我们说，我们要从我们的肚腹当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很丰富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属灵生命好像长不大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对不对？而且常常我想我上礼拜讲到提到说，我们好像活在两个世界当中，我们知道上帝是好的，又想进天国，可是发现世界也不错，又想世界也要抓啊，所以活在两个世界当中，很多的挣扎。那到底怎么样透过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种挣扎？好，所以上次在 Smith 跟 Franson 讲到，我们说我们应该先抓住神，然后用神的方法来面对好现今的世界，好现今的世界。我们怎么样能够接触到神？神的确看不见摸不着啊。耶稣我现在摸他，耶稣到底在哪里？其实耶稣无所不在，对，可是因为无所不在，我也看不到他在哪里。可是到底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所以圣经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圣经我们说是神的启示，对不对？圣经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只有透过圣经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啊。所以我在讲上提到耶稣，可是耶稣是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也听耶稣那个年代又没有摄像机，也没有录音机。哎，要是耶稣现在来就好，我们把耶稣讲哎录下来以后，你看原稿啊，绝对不会搞错的。可是我们现在手上拥有的只是后来的人对耶稣的记载哦，圣经不是耶稣写的哦。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只写过，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只有一次写过字，在什么地方？在地上画字，对不对？一个行淫的女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在地上画字。奇怪，耶稣为什么不把他的字写在纸上面呢？哇，传递下来是圣旨，哎，写在沙子，写在地上，风一吹全部都没有了。大家有想过这个好玩的问题哈？我们现在有的都是人去看耶稣把它写成文字，可是 我讲你知道，文字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着耶稣的事迹，对，它的文字只是一个载体。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我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我写了一个字啊，这是繁体字，如果写一个树在这里，可是我们脑袋当中马上会想到外面哈某一棵树，对不对？所以这个文字它是一个载体，它只是一个 symbol， 它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外面的真的那棵树。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想到这个问题哦，圣经的文字其实背后可能是代表着另外一件事情，它只是透过文字被记载下来而已。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文字的时候，内心必须把它经过一个转化，到底这个文字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好，到底这个文字代表着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在的那个篇幅里面提到，他提到用比喻，他大胆的用比喻，他提到一个例子，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我读圣经读到诗篇，耶和华是磐石，好，这里有提到耶和华是磐石， 这句话如果我们按照知识来解释的话，说我们的上帝是一块石头，哎，对吧？因为字面耶和华就是一块石头嘛，耶和华是一个石头啊，所以我们敬拜上帝不应该来这个教会敬拜，应该跑到采石场，跑到山上去敬拜才对，因为山上很多石头嘛。可是我们不会这样去理解，耶和华是磐石这句话，对不对？那耶和华是磐石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哎，大家要睡着了。不动摇的，对不对？不变的 foundation 基础，对不对？
坚固的，
坚固的 OK。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看耶和华是磐石，我们绝对不会把它解释成耶和华是一块石头。我们知道磐石是一个象征，它就是一个比喻，这就是我的那他那个讲义里面提到比喻。所以我们特别写了一个合注，那个合指的是我哈。我那个注明是说，因为第一次我读到比喻，我以为他讲的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比喻，结果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比喻是好像，比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那个霜啊不，那个光其实代表的是霜，对不对？他是用这个方法来代表很冷清的感觉，很冷的感觉嘛，对不对？然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月亮跟故乡有什么关系呢？他让你看到，哦，原来我看到我的月亮，哦，原来我像我的家乡人也看到这个月亮，我以前在家乡也看到这个月亮，哦，月亮代表我的家乡啊，或者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你对月，如果讲到这里啊，如果你是男生，你跟你女朋友唱啊，月亮代表我的心，那女生想到月亮就一块大石头而已嘛，你的心是一块石头吗？对不对？如果你照字面解释的话，这个女朋友要打你一巴掌啊！你什么意思？你把一块大石头送给我？可是我们都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嘛！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是很罗曼蒂克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你发现圣经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喻的方式在形容我们的神。OK， 所以今天我就要待会我就这边提到一个，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比喻常常能够承载着很多意识，好比耶和华是磐石，磐石这句话你看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解释，对不对？如果今天我解释说耶和华是 foundation 是基础，耶和华就是基础了，是我们人生的基础了，基础就没有什么再好多的解释了。可是当它变成磐石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读的人我们变得好丰富哦，对，好多的解释，好多的体会可以在里面。这时候经文是不是变得比较活了？对，经文变得比较活。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运用的一个方法，好，去阅读这个经文哈。我们下面就请大家来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组，好，两个人或三个人一组，当中去你自己决定圣经的一节经文啊，这节经文对你来说就是用比喻的，比如说耶和华是我牧者啊，这句话。到底你的体会是什么？我们大概用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最后我们大概再请个两三位来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你所选的那一句经文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好吧？就面对面这样子，两三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这样子哈。好，五分钟哈，五分钟。在哪里？
外面
厨房，就在桌面上。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讲说到，就是
厨房里面的，在我家是，在我们家。
对对对。OK。请他们先跟对方我讲一下。
OK。
因为他们是私人堂传菜。
对，我知道。对啊。去放在这里啊。不要聊天哈，针对经文哈。上帝在看啊。Thank you. 还有一分钟。好 ，OK， 时间到了，好，好，时间到，好，好，能不能够请两位 比较勇敢的弟兄或姐妹，你站起来分享一下，你选的哪一节经文，你的感受是什么？几句话就好，不要超过一分钟啊！我很怕你讲一篇道啊。好，来杨云姐妹来。对，站起来让大家看到你吧。
我们选的经文是那个，诗篇九十一章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然后我们就认为说，山寨是安全的，是保护的，独立成群的，是坚固的，是靠山的。而且讲到避难所的时候，特别讲到山寨，因为这就更具体的来说，那个山寨是非常的牢固的。避难所你可以指任何的避难所，可是，在避难所当中，他又提到山寨。
OK， 好，谢谢。还有没有？好，再一位。好，来那边那位。
我们讨论是那个耶稣做的比喻，那个天国好像芥菜种子，刚刚很小，后来讲一棵大树，飞鸟来。对，我们说刚开始那个我们的信心可能很小，但我们在主里面不断成长，特别在家里面不断的那个不断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也是周围的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家人全都信主了，就是这棵树长大了，然后，也是好多那个也是他的人受益，飞鸟就说，老李就说那个飞鸟可能是很好的环境，很好的心情，很多美好的事都来了。
嗯哼 ，OK， 很好，很好，好，还有没有谁要分享的？还有没有？好 ，Mona， 先 Mona， 来站起来，站起来，大家看到像 Mona 啊 ，Mona Lisa 那个 Mona 啊，那就。
我们这里选择是诗篇的第三章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听了这一句有没有站着的感觉？
站着的感觉。
就是可以抬起头，我们就是觉得是周围的盾牌嘛，我们就是上帝是360度的保护。
太激动了，太激动
了。我们的盾牌推到你了。
我们就说，我们这里讲到盾牌就是。
盾牌
是吗？盾牌，就是还说了四面盾牌是很坚固，四面就是前后左右就是360度，所以我们是在神的全面的保护之下，一点都不怕。
Okay.
然后我们说就有点像去动物园看到到处有狮子，但是都有阻隔的，它都过不了那一种。所以我们可以抬起头。
OK， 可以抬起头，像莫娜丽莎一样微笑哈，这样。好，陈旭。
我们刚才讲的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长那篇，长那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就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带领看顾保守，我们就是羊，羊就有平安有喜乐，无忧无虑，日月饮食都要靠牧人。
OK， 好 ，OK， 好，大家都很好哈，大家已经其实抓到了我今天刚刚讲的很多的这个东西，就是透过圣经，其实让大家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已经在默想了，对不对？不过大家是刚不是默了，当然大家是讲话在想了，一面讲一面在想哈。导读法其实是在修道院的形式里面被流传下来的。其实跟我比较久一点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其实我很喜欢修道院，我非常喜欢在修道院里面那种生活的形态哈。对于很多人来说，绝对会很无聊啊，每修道院每天修道士到底在干什么哈？每天就是读经祷告，然后当然还有劳作啊，做很多劳力的工作哈。有人觉得很无聊，可对我来说，我每次去修道院，我都觉得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好，那种感觉，其实是我在别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可是每次去修道院，我就觉得哇，心里好纯的那样一种感觉，所以我很喜欢修道院那种形式。所以为什么我会喜欢导读法的关系也在这里啊？导读法比较偏向个人性的，好，它比较我刚刚只是 透过分享的方法来让我们进到这个感觉里面 去透过讲话来想。其实导读法的好处在哪里？刚刚大家已经在想，如果今天你不是在分享而是默想，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我早上我今天读了一段经文，我今天早上灵修读了一段经文，当中有一句话我就特别的有感觉，然后呢我在等公车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的时候，或者我在要吃午餐点了菜在那边等他来的时候，这些时候我都可以默想神的话，有没有？你不用把圣经带在身上，你只要把这一句话带在脑袋里面，你到任何地方你今天都可以默想这一句话。我弟说默想这句话的时候不需要很长一段经文，有时候甚至于一节甚至于一个字我都可以拿来默想的，都可以拿来默想。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在实践的时候，比如明天早上大家起来读经，你读了一章经文，这一章经文里面有一节，这一节经文你就是特别的有感受，你就把这节经文，你不一定要把每个字背起来，如果能够背是最好，你不能背你就把它的意思大概的记在脑袋里面，然后你刷牙也可以想这件事情，坐在马桶上也可以想这件事情。好，马桶上一样可以敬拜神的哈，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神，只要你的心是对的哈，只要心是对的。你在他开车默想就不太好了哈，有点危险哈。你至少在等公车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这句话就不断想，这句话到底对我来说我的体会是什么。其实你就已经在做这个默想的工作了哈。而且默想这句话哈，不是说我默想一天就可以就好了，我可以这一个礼拜，我虽然已经这个礼拜我读了七章圣经，但是我就是默想礼拜一的那一节经文，我可以七天都默想这一节经文。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哎，你说默想这么多干什么？因为发觉很奇怪啊，神的话哈，你越默想，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隔了两天又有新的看见了，隔了两天又有一个新的看见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当我们用一个不断默想神的话，一个敬虔的心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会发觉奇怪，这句经文我本来的体会是这样，怎么 今天我在默想的时候发觉又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出来了，更深一层意义出来。这就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活泼就是它是会变动的，你的领受是会变动，而不是它的意义会变动，它的领受会变动的。诶，这就很特别 这就是神的话的奇妙。不然读圣经我读完一遍我该知道都知道了，就没什么好读了。神的话很活泼有功效，就是因为我今天读或者我隔了一年再想这句话，诶，我的感受不一样了。而常常这个感受不一样有一个关系，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更不同了，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或者智慧的理解更深入了。所以当我们的知识智慧更深入，我们在导读法当中对神的默想的体会，那个体会就是灵里面的交流嘛，我体会到神的这句话，我的感受就更深刻了。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跟小群教会那个导读法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很看重那个知识跟智慧，它是我们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的那个灵里的感受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我们知识越多，我们的领受就越多。 OK， 所以这个是导读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导读法整本圣经里面每一段经文每一节经文你都可以拿来做导读的，然后拿来做导 就阅读。当然第一个一定要先阅读嘛，阅读。我就说不论你现在是速读还是细读还是精读的阶段，你只要这一个礼拜抓到这一节经文，你这个礼拜就不断的默想这一节经文。其实好像 我在准备讲道，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准备一篇讲章，我想胡传道那个差不多，至少一篇讲章我需要二十个小时，至少一篇讲章要二十个小时是最起码的哈。所以想看一个礼拜有多少个小时，如果我二十个小时，而且这个小时最好是不被打扰的状态之下，我想大概很难啊，很难怎么有二十个小时不被打扰。特别像现在以后这里会有我的办公室了，会来这里。像我在家里在书房，看了想了15分钟，哎呀， 跑去冰箱打开看看，喝一杯什么东西啊？食物柜打开要吃一颗什么东西啊？这你很容易那个心会跑掉，好，容易心会跑掉，或者太太说，哎，广明啊要干什么事情啊？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些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哈、啊，会发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不得不用默想，就说我在刷油漆啊，这边我也蛮有成就感的哈，我也很多年没有刷油漆了，跟着胡传道学了不少刷油漆的技巧哈、啊，就一面刷，那天我就在默想神的话。因为刷油漆默想神的话没有关系嘛，我不会把它，我只要不要把它刷到不该刷的那一面去就好了。我就一面刷油漆，就一面默想神的话，默想什么神的话，就是我那个礼拜要讲到的内容。不然我哪里来有20个小时坐在书桌前面在准备我的讲章呢？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当我们这默想神的话，就是体会神的话，说，不是今天你要带领查经的时候，或者就要讲到，这个时候你在怎么准备？你在坐公车的时候。你在坐火车的时候，只要那句话已经你确定在已经在你脑海里面，你就不断的去默想那一句话，到底那一句话或者那一段话到底有什么更深的体会，这就已经进到默想。不过我们下礼拜还会再更多的哈提到默想的这个内容哈。OK， 我这边有两件事情先报告一下，不然我怕待会忘记。宋舵弟兄带来很多面包。在外面那个桌上，所以请大家走的时候记得带各自，大家请你带一些面包回去。还有佩莹有一个他因为他现在是 CMI， 在 CMI 这个现在中文叫什么？国际关怀协会。国际关怀协会每一个月有一次的这一个宣教祈祷团契，每一个月有一次。那这一次定在下周四。就是下一次礼拜三上完课之后的隔天，下周四的早上10点钟到11点半在我们家哈，这是一个月有一次。这次邀请到施恩堂派到 OMF 的宣教士哈，杨文福跟龚梅夫妇要来我们当中分享。好，所以大家有时间的哈，星期四早上不用上班上学的哈，而且对宣教这个祷告有负担的哈弟兄姐妹，你可以在我们家哈。早上10点钟啊，下礼拜四啊，不是明天啊，下礼拜四啊 ，OK。好，我们再回来这一个阅读这里啊。我在上讲道学的课的时候，我曾经跟我们的神学师就讲过这个比喻哈。我要请大家来实习一下哈，我们最后15分钟，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个功课哈。我们那个你大概心里默想个30秒钟或者1分钟哈。我们请一位到两位哈，弟兄姐妹你站起来，我要你去分享一个画面，就是分享有个老人家他非常的寂寞，但是在你的讲话当中你不可以提到寂寞两个字，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好像眼睛张好大，好像没有听懂我讲什么。不懂，就是你站起来你要描述一个场景，你要让听到的人知道你在讲这个老人家很寂寞，可是你的讲话里面不可以提到老人家很寂寞啊，你不可以讲到寂寞这两个字。这个很好玩的游戏哈，这要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好，30秒钟，大家赶快想一想，然后请，想好了是吧？因为上次你问过，好，我们请 David 来讲一下，2分钟哈，不可以太长。
一个老人，他独自一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旁边是离一张椅子不远处是一个电话，他突然间疯起来了，他站起来跑到电话旁，拿起电话听，但是没有任何声音，他放回去又坐下了，突然间又成声音起来了，他又跑过去拿起电话，可惜还是没有那个声音，他又坐下了。然后就一直反复了10多次，2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听到一个电话。
OK， 好，谢谢。大家有感受到他要表达的，我们先看 David 要表达的，大家有听到那个，你的感受是什么？在等电话。他很期待哈，很期待有人能够跟他联系哈，对不对？好，我们请你。
我就讲我自己一个感受。
啊 ，OK， 你们站起来好了，让大家见到。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每天在外面等我的儿子回家，
但是我在路上等他，实际上其实我应该说我并不是在等他，对吧？因为他回来以后我就见，哦，他回来了，也是过去是他回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等他，就是这样，这
OK，
对吧？是这意思。
就是妈妈每一天都站在巷口等我的儿子回来，时间一到就要去等他。OK， 好。
我分享一下以前机关里上班的人是怎么寂寞，可以借到这个老人身上。老人，每天就是拿到一份报纸，泡一壶茶，然后从报纸的上面看到最后的话，连中缝里面的每个字都看完了。看完了以后还是没事干，还是要从下面再看一遍，把中缝再看一遍，看完这一天就过去了。
OK， 好，看报纸。好，下面我再请几位来分享一下。不过这个时候我要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啊，他们刚刚讲的时候都是用，大部分都是用第三人称，就那个老人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我现在请大家你把它变成我怎么样，我就是那个老人。
嗯，
我用第一人称的，不是第三人称。有没有谁要试一下？哎，类弟兄哈，他的姓很特别哈，人类的类哈。
是我自己的老人，有一个医院的，应该是有五间房的，三间都是向暖的了。房子里面当然是堆满了东西，三张床，这个三间五两张床，那个两间五一张床，然后多的是东西，我不知道各位多少有农村的感觉哈，瓮，大家知道瓮吗？大大的缸，各种植物的。然后老人其实一天下来闲不住，从自己起床开门就闲不住，不断的要把东西拿出去晒，从早上自己做点饭，然后中午拿出去晒，然后看见太阳要落了把东西挪一挪，然后再太阳落了就把东西不断的把它收起来，一天下来很忙。也不见得有人解除，也不见得有人进来。
OK， 好。不过你听我讲，还是那个老人哈。我现在看其尝试大家看看能不能用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哈？要。
20年后的一天，我就到。我就在海边。从早上天还没亮就看到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然后又一直在那边坐着，看到傍晚太阳落山下去，又很晚了，又没有一个人，然后自己回家了。那第二天我又来了，又说了，
OK， 其实我在让大家学一个功课啊，这个功课后跟我们下礼拜讲的内容是有关系的啊。当然是要下礼拜讲，所以今天我就先卖个关子，先不讲到底是什么内容哈。我请大家回去呢，就是你也去继续揣摩一下，就是还是用寂寞这个比较简单一点。你把自己，你先用第三人称去想一个人物去表达，然后把自己当成那个人物，用第一人称再来表达。好，我的那个就是那个人感受变成我的感受，这样。我想我们大概都看过寂寞的老人吧，我们的长辈啊或者邻居啊，像我们大概都看过嘛，对不对？那先从看他的角度，然后变成我就是那个人，然后来做一点这个操练。这个操练会跟我们下一次讲的有关系，还会跟我们的默想有关系哈。好，我最后几分钟我简单的把这四个先稍微概略讲一下。第一个当然是阅读。阅读完之后你挑出一句对你最有感觉的那段经文，那一整天或者一周一个礼拜都在默想这个经文。默想这个经文就其实刚刚大家已经在做了默想的功夫了哈，所以下礼拜我会再教大家一种功夫哈，更容易去默想哈。因为当我们现在阅读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当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在读那个文字，可是我们并没有听到耶稣的声音，也没有听到耶稣的语气，也没有看到耶稣的表情，也没有看到耶稣的手势。因为我们知道讲到牧师讲到以后都会有手势的嘛，耶稣讲到应该也会有手势的。 我们也没有听到鸟叫声。你说你怎么知道那时候鸟叫声？因为他在那个，因为我去过以色列了，在那个湖边应该会有鸟的啦，可能虫鸣鸟叫，对不对？可能还有风的声音，还有风声音。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只有看到那一个经文的本身的文字而已啊。所以默想的功夫呢，要带领我们回到2000年前去，回到那个场景里面去，回到那个场景里面去，听到那个风声，或者听到那个 牛叫声，啊，听到那个马的声音，哦 okay， 我们要去体会和那一个感觉。或者你选的经文可能不是福音书，不是故事性的，而是那种，啊，教导性的，比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如果你在默想这一段经文的话，你就在想保罗到底写给谁的。你可以站在保罗的角度来想这段经文，你也可以站在受信人的角度来想，我是那个受信人，腓立比书，我是那个受信人，腓立比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以默想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说越默想，越知道故事的背景，你默想的内容就越丰富。再来，你把默想的那个感受，那个当事人的感受，拿来跟上帝做一个祷告，好，拿来跟上帝做祷告，想啊，腓立比书啊，其实我就是那个没有信心的人，所以保罗才来这样提醒我，所以保罗今天提醒我了，所以我要有信心了，我要学习像保罗那样。 OK， 这个就是祈祷，其实就是这样。再来默观呢，啊，我已经祈祷说好，我要有一个信心，啊，因为凡事借着祷告，所以我祷告之后我就有信心了，所以以后我就默观，就是说我把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做到我的祷告，这个叫做默观，懂我意思？就是我把我自己站到别人的位置去来看我自己，我今天比如说今天我要去传福音给别人，哎呀，我心里怕死了，不晓得他会不会把我骂一顿怎么样，哎呀，我这个祷告以后这段经文成为我的一个祷告，我就去跟他传，我有信心。 OK， 所以我就说把它变成一个我生命当中可以实践的。或者说你在学习一个饶恕的功课，主耶稣说你看见人的眼中有刺，你为什么不想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OK， 所以你要看到别人的，不要一天晚指责别人，要懂得饶恕。哎，那我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祷告，然后我就要看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学会，啊，饶恕的功课，啊，所以简单的说，这就是把一个经文透过默想跟祷告之后变成我们生命当中有血有肉的一个部分，啊，有血有肉的部分。当然今天我只讲的非常快，就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今天主要重点在讲阅读这个地方，啊，就是阅读很小心，因为我 不论是耶稣的那个年代还是我们2000年来这个每一个时代，我们都会碰到有一些的基督徒，我们读了圣经之后只是把它停留在知识这一段这一块。所以保罗有说知识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 对，保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知识就好了吗？保罗说有丰富的知识，什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有丰富的知识什么什么那个内容。所以知识是很重要的，保罗绝对没有说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就不要有知识。不是的，相对是要懂得去运用这个知识，运用这个知识，就是不要变成那个律法师一样，他有很多有关上帝的知识，可是他却没有上帝的生命。 OK， 所以耶稣才问那个律法师，你 How do you read？ 你是怎么读的？所以他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律法书，我去照着上面做就是了。所以他只是一个这一个 information， 只是一个资讯，一个知识，没有把它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种时候我刚刚提到，就是教会里会历史以来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信徒，他们停在这里，他们会以为你看我已经做到圣经的教训了，然后就会去更糟糕，就是去指责别人，你看你没有做到，哇，这就很麻烦啊，这就非常非常的麻烦。这样的基督徒看起来非常坚守真理，但是你就觉得怪怪的，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啊，所以那个东西当然很重要，但那个东西不要停在那一个角度，啊，不要停在那个角度。好，我想今天我们时间就停在这里，后面我们来祷告。我想我最后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想我要谢谢这个合颂堂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前两天这个同工会开会， 他们决定他们要送我们那个椅子了。我不是跟中国买了那个100张的那个椅子，所以他们会奉献3000块啊给这个爱加贝培训中心，就是楼下的椅子。我想我们谢谢合送他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可以坐到那合送堂送的那些新椅子，那个比这个椅子要舒服哈、啊。这个椅子刚刚威廉测一下就差点翻倒哈、啊，那个椅子是不会翻倒的哈。呀呀呀！我想后面我们就要来花一点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一起祷告哈。我们请大家为这个地方好不好？特别为，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为这个地方来祷告，求神使用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真的成为一个培训的地方，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也是我们自己愿意受装备，不是祷告让别人来受装备哈，是祷告让我自己愿意来受装备。OK， 然后最后我们请林医生来为我们结束祷告啊。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做你的儿女是多么的有福气，是你先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一生的生命都有方向，都有目标。我们都是仰望着主你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我们从你的话语要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上、生命中的旨意。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听到主你的仆人再一次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领受主你自己给我们的话语，怎么样去阅读，怎么样去默想，以后怎么行出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让周遭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有主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要对你的话不但能够在知识上清楚，更能够跟你有密切的交流。今天晚上我们学到，我们先要知道主你的话，以后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默想。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很多一段长的时间，我们都能够默想那一句话对我们生命要怎么的应用，要怎么的来见证主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在宣道堂、合颂堂给我们有这一段培训的时间，尤其围着这个爱加贝的地方献上我们的感谢。爱加贝就是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我们有这个地方能够聚集的来学习、来侍奉你。特别围着爱加贝中心献上我们的感恩，也围着何牧师献上我们的感恩，他衷心的用属灵的教导来使我们能够更有力的来服侍你。我们在宣道堂 Springville 的宣道堂，在合颂堂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在教会、在我们的岗位上都能够忠心的服侍神。让我们到世界上去，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人家能够感受到我们是有主你的生命 的人。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更能够彼此相爱，把你的爱在我们的家中流露出来。我们为着今天晚上所学习的，求主的灵继续的在我们当中运行，来指导，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把听的牢记在心里，把我们所读的行出来。为着这一段宝贵的时间，跟下来的三个培训导读的培训班，就是继续的使用你的仆人和牧师，也让我们有用一个追求真理的心能够来这里学习。我们就要分散，求主你带领我们的脚中，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回到家里，或者明天所要做的一切，或者这一周来所要做的一切服事，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阿门。